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朝鲜效法越南与美国建立新关系。709律师大抓捕3周年，香港民主派团体抗议声援。媒体观察，贸易战火灼痛中国，再计韬光养晦。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贸易战引爆反对声浪，习的麻烦已经开始。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正在测试一艘小号潜艇，可能有助于泰国当局营救仍然被困在一个洪水淹没出口的岩洞里的8名男孩和他们的足球教练。公司拥有者埃隆·马斯克星期天将工作人员在美国加州一所高中的游泳池测试这艘铝制水下密封舱的视频呢传到了网上。如果测试成功，这艘小号潜艇将会由一个17个小时的航班空运到泰国。媒体报道说，星期一第五个男孩被从泰国的岩洞中救出，他被担架抬着带出岩洞后送往医院。在泰国救援人员周一重新开始行动，继续营救岩洞中余下被困的男孩和他们的教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敦促朝鲜效仿越南与美国建立新关系，就像越南战争结束40多年之后河内所做的那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前访问了平壤，为谋求朝鲜去核举行了2天的会谈。他说，美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23年，应该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证明美国可以与前敌国建立新关系。他重申，川普总统承诺提振朝鲜经济，并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金正恩放弃核武器。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继续发展其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天刊登了据信是朝鲜扩展其核项目建筑的照片。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天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号遭中国当局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香港及国际社会切实关注中国人权这个突出的案例。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牵头下，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也就是7月8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日这一天遭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权活动人士。另外，今天也是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始成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关注组呢是非常非常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都在香港工作，也希望让香港人跟国际社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内地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要到中联办示威啊抗议，让他们知道了很多香港人是非常愤怒的啊，我们也希望啊其他地方的人呢也出来声援这些律师。
社民联的梁国雄呼吁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说，
你想想看，
要是中国发生的事情，律师可以被关起来，外商在中国的利益就不能够实现。所以我想，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严重破坏法治、侵犯人权不理是不对的。金变玲是正在服刑的709律师江天勇的妻子。
3周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权那个情况越来越糟糕。看到现在王全章律师现在还没有一丁点消息，3年了，家人也不知道他的生死。江天勇在河南第二监狱，他的情况也很糟糕，他每天要被喂药2次，然后致使他现在的记忆力严重衰退。
中联办门前抗议者试图递交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 另外，明天也就是7月9日，709大抓捕3周年之际，上述团体代表将身着黑衣，傍晚时分前往香港终审法院门外，默默站立7分钟09秒，以此象征不会忘记709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践踏人权和法治的暴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两位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星期天获得了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宣布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正式开幕。
星期天，在一个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被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颁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天是高志胜失踪的第11个月，也是第340天。他在看完介绍高志胜的短片致获奖感言时泣不成声。
刚才看了这个短片，我心里很难受，我真的很思念我的先生。我九年没有见面，在过去的9年中天天寻找他，寻找他，一会儿在监狱，以后不知道在哪里，以后在秘密的地下室。
颁奖词说，王全章律师至今已失踪1095天，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李文足寻夫维权屡遭打压，他发表了视频感言。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真心感谢律师同行们，感谢你们在艰难严峻的形势下没有退缩，给予我们各方面的帮助。
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代替王全章领奖，他的妻子袁伟静举着文足加油的牌子说，维权律师遭受迫害，每个家庭都是100%的痛苦，妻子和家里的支持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光诚在监狱的时候，我知道作为一个妻子和家人的需要多么努力，是多么的艰苦，所以我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在支持维权律师的时候，我们更要支持维权律师的妻子和他们的家人。
由20个国际和港台人权及律师团体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星期天在纽约曼哈顿的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召开。做主旨发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哈利迪教授说，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镇压的残暴已经让世界觉醒，看到了一个几乎是害怕一切的政权。
中国领导人害怕公民社会，害怕维吾尔穆斯林，害怕工人和西藏佛教徒，他们害怕非官方基督教，害怕妇女和非官方天主教，他们害怕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当然还害怕台湾，一个可以由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一起建立的开放的政治社会，当然还害怕那些在乎中国人尊严和自由的外国人。
709镇压维权律师3年后，仍有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数十名律师被吊销执照，更有李苏斌、李百光两位律师在遭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先后去世。帮助维护公益律师权益的正义实验室创办人普雷希特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如何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权律师的困境。他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和名牌大学在中国生意照做，保持沉默，等于告诉世界中国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保持沉默就是在向世界灌输冷漠，等于在说世界并不在乎，其实是在损害人权事业。因此我希望明年我们要举行研讨会进行抗议，不仅在大使馆门前，不仅在华盛顿，而且我们希望能在美国的大公司前，在美国的大学里，要求他们采取措施。
国内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维权律师谢延义和许志勇在会上做了视频发言。
5年来，中国公民社会承受空前的压力，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没有人能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反制乏力，中国舆论有所转向，重新提出呢要重走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老路。那么有媒体就提出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韬光养晦。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贸易战云笼罩下，中国是不是会重新调整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国的政策。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贸易战呢，现在看起来是美国打响了第一，中国认为是美国打响了第一枪。那么在这个贸易战当中，谁先被灼伤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中国媒体现在就认为呢，说有不少中国外交官私下表示，他们说这个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呢，还没有办法让他和美国打一场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贸易战。那么他们觉得中国仍然需要在国际上呢收敛他们的锋芒。
对，
那这什么意思？是不是表明中国要重新拿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了？
现在这个贸易这个交锋呢，这么一开火呢，就是中国方面感到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其实这种压力他们一开始就感到了，只不过是这个正式的惩罚关税美国一开始实行，那么这个压力就确确实实在在的感到。那么就是很多的中国这个舆论呢就开始重新反思，以前我们就是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呢，开始实行就是说一带一路啦，就是大外宣啦，大外交啦，就是和美国在这个太平洋上要一争高低啊等等。那么这些方面呢，就现在好像是显示出一个对中国方面来说他们认为是一个相当不利的一个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就开始想起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好处。所以在这时候，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有些舆论就开始重新探讨这个韬光养晦的可能和这个实施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呢，就是最近呢许多海内外的中文媒体呢都提到这个吉林一位学者叫李晓的这个讲话啊，说他对吉林大学毕业生的讲话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么这个吉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晓的这个演讲到底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具体引起了哪些反响呢？
我们看到就是海外的一些中文媒体，就像刚才大家提到这个多维，他今天就是前几天他登了一篇长篇报道，他就是说反映这个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大环境下，中方特别是体制内的官员也好，一些学者也好，开始这个反思这个中国前一段时期所推行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不是有它值得检点的地方。这时候呢，很多媒体就报道了上个星期吉林大学金融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这位这个院长李晓先生，他在2018年吉大这个经济系和金融学院这个毕业生典礼上，他有一篇长篇的讲话，很长。那么他在这篇讲话当中呢，他开篇就主要提到了在中美贸易战这个大环境下，他对我们这个我们是就是对这个中国的学生学者和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就这个问题。然后是在这个教训下，在这个问题这个下，我们能就他我说的我们都是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说中国方面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还有一个就是第三点，他讲了主要三大问题。第三个问题，他就是对这个本届应届的这个吉大这些大学生有些什么希望，有什么期望。那么他主要讲的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从中可以吸取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他得出一个教训，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就是认认真真的和美国来学习，你以后以便以后这个咱们从长计议，这是他的一个核心。
那么目前出现的这种局面呢，到底是上面的责任还是下面的责任呢？比如说那个多媒，你刚才提到的，他引述一些关于中国官员的话，就认为呢，说习近平当初的什么大国外交啊、一带一路啊，这个政策都是好的，只是被这个具体执行的人曲解了。那么言外之意就好像是经文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是不是？
实际上这个多维这篇这个报道，他好几次提到了，就是说 就是习近平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设想，这个大外交和太平洋这个可以容纳中美两国这个设想都是好的，只不过是被下面的这个干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中共的党媒所念歪了。那么这个情况恐怕就是不符合这个事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国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这个就和中央唱不一致调子的这个媒体，不管你是什么媒体，没有一些这个中共官员可以在公开私下场合上和中央这个唱反调。这个就是在习近平他们这一届中央多次提出不许妄议中央的这个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之后，就像这样的人是其实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现在把这些主要的责任推到这样一批干部、这样一批媒体身上，实际上是和客观情况是不符合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稍后是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专题讨论，题目是贸易战引爆反对声浪，习近平的麻烦已经开始。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强硬展开对中国的贸易战呢，导致美中关系全面紧张。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台高调爆料，中方呢外交国防部门至今仍保持沉默。值得关注的是，海外媒体在这个敏感时刻呢，引述未具姓名的中国外交官员的话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但在具体操作中呢，中国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观察人士指出，这位官员与其在为习近平辩护，不如直接道出了对他好大喜功的内政外交的不满。结合中共党媒最近连续对浮夸自大文风的反思，梁家河大学问引发的普遍反感，泼墨女孩带动的民间反习浪潮，以及海外媒体和国内微信群有关中共高层下令禁止悬挂习近平肖像的传闻呢，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山雨欲来风满楼，习近平的麻烦可能已经开始了。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战现在正式打响的这个前后呢，中国朝野上下出现了对浮夸自大风的这个反思。除了我们看到科技日报总编辑刘向东、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李晓和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朱向远之外呢，海外华文媒体多为最近啊引述多名未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不正之风的反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首先我来问 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当前出现的这股反思浪潮呢？
这股反思浪潮是出自体制内，表达了体制内的不满。表面上呢，他们批评的是中共的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批评的是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但实际上呢，矛头所向是指的习近平。可以说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挑战。那么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已经发生了这些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谓务实派略占上风。那你从人民日报这个媒体居然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那就是个迹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确实已经降温，除了这个网上流传的所谓这个要撤下习近平的这个画像之外，那个东西还没有确认。你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居然没有一个标题写到习近平三个字。我们知道过去人民日报头一版那总是要提到，有好几个那个文章的标题都要提到习近平。有的甚至整版所有每一篇报道都会提到，标题中都有习近平这三个字。那么这今天的呢居然一个都没有，倒是见了李克强的名字啊。那至少表明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宣传确实已经是在降温。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遭遇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挫折。可是问题在于呢，你习近平已经送上了神坛，你习近平地位已经太高了，你的思想都写进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也为以这个无限期执政而修改了这个宪法中的有关条文啊。那么你的地位已经太高，高到你不能犯错，犯不起错，你不能认错。你一犯错一认错了，那你就没有就失去神光了，那你就得从神坛上跌下来了。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想，既然你现如果你习近平的名谁都知道，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内政外交上的问题，特别是贸易战引出的问题，是你习近平本人要负相当的责任。那问题是你的思想，你的名字思想都写到宪法里去了啊，那这个改不改啊？那按理说你的话就是这个一言九鼎，就金口玉言，不可修改，不能反对的啊。那么你正因为你地位已经太高了，那么当你大家都认为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是不是还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你像过去呢，毛泽东他也是遇到犯了错啊，他也不得不做些让步，但是呢，他采取的策略就是反正硬着头皮顶住啊。那明面上的东西，名义上的东西，他一点也不退。比如说头衔、职权并不退。另外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党中地位啊，关于乃至于三面红旗这些说法呢，他都不改。这么一来呢，就给他日后反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啊。那当时你想，这个务实派本来一度取得上风，但是他们没有一鼓作气，没有逼宫，结果到头来反而引来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巨大灾难，使得务实派遭受了致命的打击。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下，不管是这个不要说民间，包括这个党内各方面的精英，由于习近平树敌太多，即便甚深，肯定在这次事件上是一个集中的爆发。那么引起了他一种很尖锐的权力斗争，这个斗争是在开始。那么这个斗争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习近平他能不能顶得住。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多维引述这个匿名官员的话呢，似乎更为尖锐，也更为具体。比如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韬光养晦政策，但在具体操作当中呢，说中国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意图，还说树立习近平领导核心领导地位呢，是中共在反思九龙治水和针对中国目前历史发展阶段做出的决断，而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目前中国各地出现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官风、政风和社会之风，绝非中共高层所希望看到。 那么张先生，我请问您怎么看这些匿名官员的话，他们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觉得现在体制内出现了一些个质疑啊，还有一些个就是不同的声音，
嗯，
也有这个维护主流的声音，那么这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这个矛盾，就是这种体制内自相矛盾的声音，其实还都是从领导人的这个自相矛盾开始的。所以一方面比如说想突破这个韬光养晦，但是呢又知道自己实力不够，然后呢想了一些比如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宽广的大平洋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啊，讲过一些这些话。然后我们也以前也谈到达沃斯讲话，然后这个想强调全球治理，所以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及一带一路，这些呢又让人觉得呢败局扩张，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在台海问题上这个表现得非常强硬等等，这些使得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外交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嗯，
那当然这个矛盾中就是它有一种有一种犹豫不决，就是既想要达到这个争霸的这种目标，但是呢又怕被人发现这个或者是被人抵制，所以呢突破韬光养晦现在其实在做，但是呢胆子又不够，说要把这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是又不包括自己，所以大家也不能妄议。那这个现在就是导致了体制内对于这个圣意的各种揣摩，有的往这个强硬的方向揣摩，有的往就是所谓甚至改革的方向去揣摩，这些各种揣摩都有。
嗯，
但是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像毛泽东那样，就是功劳都归自己，自己永远是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错误呢都归别人，失败也归别人。
嗯，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当然多维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是由我的这个老搭档和平先生创立，后来他出局了，但是多维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海外党媒，其实他也是在北京的这个亦庄那儿办公了。
嗯，
那么这么一个媒体，他出来发这个声音，其实是含有替这个领导人来解释一些，就是说这个不完全是他的责任，是底下给搞乱了，要做这样的解释，但这样解释也比较的无力。
嗯，
那么当然他们不得不做。那我们回想说，前一段也就有，我记得也有军方人士说，如果美国军队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话，就意味着战争。现在通过了美国的神盾局的这个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了，
嗯，
怎么这个国防部、外交部连个屁也不敢放？
是的，嗯，
啊，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其实还是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对，
各自揣摩，然后现在各自发生，
嗯，
就这么个情况。
好的，
谢谢。
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军舰高调通过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贸易战呢导致美中全面恶化，周末这个美国和台湾双方呢都高调爆料了美国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呢，我们看到至今保持沉默。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这表明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压力山大，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当然是表示对台湾的支持，表示对台湾安全的保护啊。按理说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无非是行使在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用不着中国政府同意，所以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本来是无话可说，本来就应该沉默的。只不过在过去几次类似事件的时候呢，中国政府总要出来说道一番，那么这次不怎么说了，就想倒显得有点反常了。 当然我看到现在的报道好像那个国台办的主任对这个事情还是讲了点话，另外华京时报也有文章提到这件事情，当然提的很间接很委婉，嗯，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也不是那么杀气腾腾，那么因为在过去，那么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外交部发言人就会讲，也讲得很含糊，他就讲这个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等等，再加上很多人对海洋法不熟悉，很多人就有个误解，以为台湾海峡是中国的领海，他想你看一边是大陆一边是台湾，这台湾海峡就指的这中间的这一段海域，那当然可能就属于中国的领海，你美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了，那当然就是一种挑衅了，是一种侵对主权一种侵犯了，所以很多就这么想，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国那个海洋法，这个是以陆定海，沿岸的12海里才算沿岸国家的领海，而台湾海峡呢最窄的地方都有70海里，你把大陆这边的12海里加上台湾那边的12海里加起来，那一共才24海里，也就是说中间还有40几海里是不属于中国的领海，属于国际海域，因此呢那个任何外国的这个船只要通过国际海域，它完全享有这个航行的自由权，另外这个也和这个海洋法规定的什么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冲突，因为按照这个规定专属经济区就是指沿岸的200海里那么这个它的自然资源属于岸国家的主权，外国呢不得允许，是不能开采。但是呢在这些海域呢，外国可以，外国的船只可以自由的航行，外国的飞机可以自由的穿越，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军舰它是通过了台湾海峡，它根本就没有进和中国的领海毫无关系，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方面有任何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个问题。
好的，但是胡先生刚才正像您说的那样呢，就是至少这一次中国国防外交这两大部门呢到现在还保持沉默，这跟美国和台湾的这个高调爆料好像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有点不正常。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根据中国的这个新浪财经网7月6号的报道说呢，说中国正在考虑2018年进一步削减电动汽车补贴的计划，有知情人士就说呢，2018年电动汽车的平均补贴可能会比2018年啊，可能会比2017年前一年呢降低逾30%以上。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电动车啊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重点产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立场现在看来有点松动了呢？
我注意到啊，就是特斯拉在这个今年的5月10号在上海设立了独资公司，这个事件呢就是引起了国内这些同行的这个紧张或者是恐慌，因为什么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可能在技术上还不具备跟特斯拉竞争的这种能力，那么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去做过一些考察，甚至也接触了这个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权威啊，是这个中科院院士这样的人物，他们跟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实际上这个中国现在就是一哄而上，大家都去骗这个政府的补贴，各地都来立项做这个电动车，因为这个有油水有补贴，所以呢一哄而上，但是技术并没有真正跟上，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个中国电动车虽然政府补贴了很多年，但是成效实际上是有限。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在补贴了多年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是不是继续补贴，这个可能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那至于是不是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或者中国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产业的立场有松动，这个我现在不敢做判断，只能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啊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了。张帆说， 贸易战开打会加剧中共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使中共处于1989年以来最艰难的处境，而这也会被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的势力利用，迫使习近平呢更加投鼠忌器，在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福达他说，习的倒行逆施啊，已经引起了大陆民众的严重不满。从上海女孩泼墨来看呢，习在百姓心里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五年多来，除了权力反腐可见一二，其他毫无政绩。大陆现在经济低迷，而他却步步神化自己。这样的皇帝不倒，天理难容。长寿道地他说，重返韬光养晦是行不通的，因为那时中国抱有希望与开放的期待，所以今天不是时候。今天我们眼前有两个选择，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孤立封闭的时代，其他都是死路。当今中国他说，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可以产生伟大领袖的时代，习近平才疏学浅，德不配位，自大轻狂，他的失败和结局已经越来越清楚了。G. Thomas 他说，认错贪官就反弹，不认错就推给下属，无人再敢给他做事，宫廷政变即将来临。另外呢，一位叫 Yin G 这位网友说，贸易战导致的危机逐渐浮现，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再等等，会越来越过瘾的。我们现在已经还有一些网友朋友们等候在线啊，这个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来接电话，首先是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你好。
你好，请让我说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今天非常重要啊。就是说习近平非亡国之君，但是他身边这个易纲啊、刘士余啊，皆亡国之臣啊。尤其是这个对美征税的话，是中华民族啊与万劫不复的险境啊。因为这个贸易战很可能刺破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然后导致这个像类似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这个严重的经济危机吧。所以说必须立刻取消对美征税吧，改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方式，而且人民币贬值啊可以这个调整这个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啊，使实体经济重新有利可图啊，是这个这个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
好的，谢谢您。
关键问题还是，
对不起啊，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啊，我现在已经给您够多的时间了啊，我们时间的确太有限。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个我觉得这个贸易战还是，我的观点还是一样的，就是人家三胖还是会把这个贸易战打回原点的。因为现在人家三胖也在升级核设施嘛，至于那个什么美军，那个军舰的问题，爱怎么绕怎么绕，他不敢动我们，他也不敢打我们。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信心十足。啊，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嘉宾好。
嗯。
说，习近平他就是现在。要彻底的要彻底的那个什么这个批判那个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那个什么违反宪法的行为，要跟他们彻底决裂。
嗯，
就真正习近平真正依法治国，才能把国家和自由国际事务处理好。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共有些处境两难，如果对美强硬到底呢，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和社会层面能不能承受得了？反之呢，如果松动立场、妥协谈判，那么中共高层又该如何向被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熏陶出来的这个中国民众交代呢？吴先生。
确实中共处境是进退两难。如果以硬对硬，说按照习近平的话就是以牙还牙啊，那么这个贸易战打起来，那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呢还会带起一系列相关的反应，这个都造成什么的后果呢，现在都很难那个预测预估。那个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存在很多矛盾，所以由于经济问题可能引发其他矛盾的这个显现和这个乃至于这个爆发啊。再有我们看到这场所谓贸易战，现在当然到今天为止打的规模还非常有限，都谈是500亿美元啊。那但是呢它显然有着那个继续升级的这种巨大的这种 这种趋势啊，而且呢啊，它发展下去甚至可能超出贸易的这个领域，而延伸到其他的领域。那像现在看到的，包括台海的问题啊、南海的问题啊等等，其他很多问题都可能引爆。那么这么一来呢，那毫无疑问会对这个中国，当然是对中共政权、对中共当局，会造成一个他们事先根本没法估计到、没法对付这么一种局面。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去让步，那就让不起了，那必然就是一溃千里了。所以他们硬下去能硬到什么程度，我想他们一定感到非常的为难。但是现在就让步呢也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他的硬话都已经说出去了啊、还有呢事先中共当局也不是没有做一点让步。你看比如几次从刘鹤几次来谈，另外当局就在这个7月6号川普宣布这个加征500亿美元这个关税之前，那还推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条款，那多少次表示要继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但是呢，这显然都不能这个满足这个美国方面的需要，和这个别人的要求相差还甚远。另外，他这么做呢，他当然就首先他引起内部的一些麻烦，就是中国长期以来鼓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靠这个来给大家提劲，而你现在你自己在降调，就像我们最近这几天看到的，当局在这些问题上都已经在降调了，那么显然会引起内部的一些人的不满。
嗯，
包括首先是原来这个那些比较支持共产党、支持习近平那些人，感到他们就感到好有种这个被玩弄、被抛弃的这种感觉。另外呢，对于那些本来就不相信共产党那个宣传的人，当然觉得现在就更理直气壮，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批评态度其实才是正确的。那么这里更重要一点呢，就是除了来自民间的这种广泛的不满之外，那么这个打贸易战引起的首先的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首先的一个最直接的效果是，它引发了这个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了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自从靠选择性反腐败这个清除异己、扩大自己权力以来，就已经树敌无数，这个积怨很深了啊。那么这次事情呢，给所有的不同的不满的人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发难的借口。那么这个问题，所以就使得你习近平你要强硬下去，那么你会必然会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使你的反对派有足够的理由来攻击你。如果你做后退，也会使自己陷入一种被动。所以现在是这么个局面，
进退两难。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看到中共高层有松动立场的这样一个迹象吗？毕竟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刚刚发表过以牙还牙的言论，如果他改变这个他一言九鼎这个形象和地位呢，对他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确实很困难，就是没有退路，但是在退缩。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也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都多次讨论过，我认为他的两大这个任务，一个就是保政权，一个就是保自己的权利，这两样东西一样都不能丢。但是呢，现在来看呢，确实是骑虎难下，就是体制内的不满和挑战随时可能出现。如果对外强硬，继续强硬的话，后果很严重，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经济崩盘呢、有可能出现这个民间的突发事件呢、就犯下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如果说服软呢，也可能被指为软弱卖国，应对不了挑战。那这个中共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么多年煽动起来的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粹主义情绪，他们也很难应对。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有点内外交困。那么当然说现在实际上是犹疑不定。我为什么说没有退路，在那退缩呢？比如说现在已经在这个指示，就是不要高调的宣传一带一路了，也降低了这个对中国在2025这个宣传的这个分贝。那么再往现在最近看到呢，就是当然这个还没有证实，比如说网上看到就有贴出来一个截图通知，说现在在要求回收这个领袖画像。那当然是这个想避免再出事件了，也可能是出于这个 这些下中下层官员他们要自保，我这个我管的这一亩三分地不出事儿。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说社科院这个关于社科研究基金网站上那些关于习思想的这个研究课题项目都不见了，还又有的人说还有，这个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总体上来看，就是现在对于这种个人崇拜的这个那种浮夸之风啊，现在已经在受到批评，这种批评不仅仅是一种民间情绪的发泄，如果说什么像泼墨这样的行动，而且呢体制内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也在反思，就是我们拥戴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能力这个在中国走出这个困境，还是呢一步步的把中国这个引向深渊，引向深渊呢最后无非就是保不住政权，所以呢现在为了保政权保权力，他既不能够后退太多，但是呢他也在退缩啊，这个情况可能又被认为没有领导能力，所以我觉得啊，无论是强硬无论是服软无论是这个犹疑不定都是困难。
好的，
谢谢。
还是大量网友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话。傅正辉他说，美中贸易战确实在中国大陆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声浪，但并非对政权的质疑，而是对中共反击和宣传手段的反思，而且呢仅止于知识界，老百姓所受的影响并不大。这种反思或许可以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无法动摇中共的统治。国外的猜测完全不正确，也低估了习核心和中共的管控能力。君臣他说，贸易战激发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所谓的务实派其实就是王岐山为首的财经系以及习试图架空的总理李克强结成的经济自由派联盟，而不是习近平。以牙还牙，就是习近平这个缺乏基本知识文化水平的自高自大者自己说出来的。肖文华他说，浮夸转向是因为实力还不够，中共是相信丛林法则的无神论者，有朝一日成为世界最大强权时，咄咄逼人的言论做法还会比今日更为嚣张。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有人说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更有甚说这都是三朝帝师王沪宁闯的祸，中共党内看来又要有一场血雨腥风的整肃了，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比当年的彭德怀会或刘少奇更惨，但习的权威毕竟难以比肩当年的毛泽东，习如果不计代价发起清洗，习有可能迎来的是自己的滑铁卢。我再来接两个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河北张先生抓紧时间。
习主席主观上是把中国的事情干好，但是由于这个体制的问题啊，中国的媒体这个学者总是唱赞歌的，是可是你看看像美国的媒体对特朗普政策也进行批评，希望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凡有人群的利用都会左中右，习主席应该听到不同的声音。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张先生。下一位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现在这种迹象啊，就是说党媒面歪啊，有点像1962年召开的7000人大会。当时很多中央首长全部倒戈，啊，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林彪为他挽回了这个错误啊，挽回了面子，为我们这位湖南老乡毛泽东挽回了面子，就说这个政策是因为下面执行的不好，毛主席的政策是正确的，其实现在就是像这个味道。谢谢。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都是体制内的这个反思，体制内的这个行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体制外不仅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不仅有言论而且也出现了行动，那就是几天前上海海航大厦的这个习近平画像被泼墨的这个事件。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觉得这是一起偶然事件呢，还是民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必然的发泄呢？那么这个事件在海外又有什么反响？胡先生。
这个董瑶琼在上海的海航大厦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本来是一个人的一个个人行为，没有背景，没有后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不过从他引起的这种连锁反应之强烈之普遍，这个是相当震撼的。他表明了就是这个中国人对习近平的，包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对习近平的不满是相当的深，而且相当的广泛。你看在海外，我看在国内不必说，在海外我们看得很清楚，大量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都这个播放了这件事情，而且引多一些众多的评论，几乎是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你把它称为一个行为艺术的话，这恐怕是若干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次行为艺术。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啊、加拿大呀、欧洲、日本，乃至于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都有一些人，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在中国使领馆的门前啊、举行这个活动，给习近平的画像泼墨、涂鸦。就在昨天，我看在纽约的这个中共总领馆门口有20几个人那么就是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个行动应该说在海外还是相当有规模。另外还有很多人呢就在自己家里头给习近平的画像泼上墨，涂上鸦，打上叉叉，然后拍下照放到网上。那么这个都不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个事件上，那些五毛好像不知道躲哪去了。以前遇到类似的事儿呢，那五毛都是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啊。这次你看五毛对这件事儿好像没怎么吭气儿，没见多少出来这个在这个猛烈抨击这些事情。当然你，我想他大概也是没有得到上头的，没有得到上边的指示，而上边我想他自己恐怕就弄不清楚他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第一，你像这些事本来发生在自由的海外，大家都知道，对领导人给领导人的画像，涂个鸦什么的，那是一种言论的自由，一种表达的自由。那你在海外，人家做了这种事儿，你要给人家按照中国那一套给人家上纲上线，这就显得很可笑啊。当然他那另外呢，他从这中间呢，那多少那五毛也感觉到这些人们对习近平这种不满相当广泛。或许他们也多少嗅到上层在国内在上层的一些这个异常的一些迹象，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第一个正面的那个反应，那就是这么多人在采取类似的给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行动之外呢，另外就是以前过去那种一哄而上的五毛，在这次倒表现的相对的低调，这两者加起来，我想可以说明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不久前呢，在北大公开张贴反对习近平个人崇拜大字报的这个樊立琴老先生呢，他预言，他说习近平的麻烦现在才刚刚开始。那您相信这种判断吗？您自己的判断是什么呢？
这个樊先生是这个曾经是文革中的名人啊。在文革期间，他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这个也反过聂元子，然后他因为遭到拷打，这个终身致残，所以他跟这个邓普方也是好朋友。那这一次，我觉得他出来这个，前一段是贴大字报，这一次是出来发言，我觉得可能也体现了这个体制内人物的一种感受，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红二代在表示后悔，就是说他们觉得当初推出一个人来，可能能够这个代表或者保护他们的利益，现在看呢，可能是把他们带到沟里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对于，现任领导人来讲并不乐观，就是民间和这个体制内部积怨已深，这个权力越是集中，可能仇恨也越集中，那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泼墨的事情，其实我前几天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习总在2004年他回顾自己在
插队的时候见沼气池，然后呢这个沼气池就是不见气儿出来，结果这个最后原因找到了，就是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见得我满脸喷粪呢，满脸是粪啊。他说了这样的话，而且他说如果再过一会儿，这沼气池就会爆炸。
嗯，
这是他当时的感受。
嗯，
现在来看呢，我觉得这可能还真是一种隐喻，就是说，哎，你这个没你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然后你又没有出气孔，你把所有的出气孔都堵死了，这个不能有人妄议，那最终有可能，要么就是导气管疏通了，然后喷个满脸粪，这个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如果是沼气池爆炸了，那就是颠覆性的。谢谢。
嗯，好的。那么张先生，我记得您以前说过呢，有人是在把习近平架在火上烤，那么现在更有人就认为呢，他哪里是被架在火上啊，实际上呢他现在是坐在了火山口上。那么我来再继续给大家读几个网评啊，我们今天网评特别多啊。啊，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有人说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哦不对啊，对不起啊，太多了，所以呢有点乱啊，有点乱，这个我念过了啊。对，是明东他说啊，他说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让年轻人反感，中国的年轻人不可能受其摆布，年轻人有独立的思想，习近平错判了时代潮流，将加速中共的灭亡，习近平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另外一位叫 A 啊，A 呢 ABCD 的 A 说，相信共产党认错就大错特错了，这不过是共产党自我调节缓和矛盾和错误的一种策略而已，因为共产党一定要树立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呢作为其党的灵魂信仰和精神领袖，领袖不能错，错都是下面的事情，会拿下面的人去祭旗，这种做法会有几种好处，领袖旗帜不倒，保留面子继续在台上，即使下台也不失为体面下台，如果需要将其彻底推翻，也为后面的上台确立了合法性，皇上不好百姓才造反，所以对台上台下的人都好，中共上台后的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埃德温陈他说，中共发展到今天呢，他们已经积累了各种矛盾，无论习近平是否强硬，中共都会被反对，没有中共才有新中国。啊，贾基纳玛尼他说，认识到真正的问题的美国呢，从现在开始只会和中共越走越远，不管是走进台湾还是制裁中共，在中共垮台之前，民主之火将不会熄灭。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他大约没有想到哈，他启动的这场贸易战呢，会引发中国朝野上下的这个对立分化，中国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能够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而这种形式会对美中贸易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本来还想请两位嘉宾发表看法，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请两位嘉宾简单的这个表达一下他们的看法吧。首先胡先生。
我想贸易战有两笔账，一笔是经济账，一笔是政治账啊。那么就是经济上当然是两国的在经济上的得失，政治账就是这样打下去它对两个国家政治方面会带来如何的影响。那美国方面是可以想象的，他大不了就是你这个川普的政府这些做法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到时候你搞不下去啊。而且美国的他基本的政治制度他的体制不会有可能变化，而你中国面临的问题就不一样啊。中国当然靠政府的强权压制可以使很多不满一直看不见听不见，但如果一旦他控制不住，尤其是首先他如果在上层内部就爆发了这个矛盾，那就可能造成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变化，从政治制度这种可能性，那么首先至少那么这个最高领导层他们的权力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我想他是也会这个贸易战的下一步开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的，对不起没有时间请教张先生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啊，欢迎 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